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九星的 Plato Talk， 今天是第五集。那追踪我的 IG 的人应该都有发现，我从新加坡回到日本来了，所以我现在人在日本的老家，在兵库县，兵库县是大阪的西边的一个关西的一个县，然后再过我两个礼拜的隔离。那这个我回来日本的这个故事，我这边的生活稳定起来再给你们分享好了。那今天是我要继续讲出柜故事系列的第二集。上次是讲我自己的出柜故事，还有我认为出柜有两个阶段的话。那今天呢是要讲我老公的出柜故事。我的老公是台南人，然后他跟爸爸妈妈那出柜有一些故事啦，所以我今天是想要跟你们分享我老公的故事，希望我老公不会生气。好，这个故事有一点长，所以我要马上开始咯。这是一个我老公对他爸爸妈妈的出柜故事。他是台南人，那时候差不多2009年我跟他认识，我们两个都在东京，我是大学还没有念完，所以大学生，然后他已经在工作了，然后他爸爸妈妈住在台南，他们的关系算是还不错的，所以平时都有在联络，然后他也是一年好几次有回台南然后看爸爸妈妈，然后他们也是常来日本找他玩，然后甚至还会出去出国旅行玩这样子。这种亲子关系可能以台湾人华人的家庭来讲可能是正常的，可是从日本人来讲，这个关系非常，我觉得是非常亲密啦，是好事。然后所以我是 以他的在日本的好朋友的身份认识他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也是常常我老公回台湾的时候一起回去，然后跟着顺便一起玩，或者是爸爸妈妈来日本的时候也跟着一起出去玩，所以我跟爸妈也是认识了，从我跟他交往的很早期就开始认识他们，然后爸爸妈妈也是认为我是他儿子在日本的好朋友的身份，然后他们对我也是还蛮亲切友善这样子。可是呢，因为我老公那时候已经30几岁了嘛，所以爸爸妈妈每次来日本或者是我去台湾玩的时候，趁着我老公不在现场的时候就跑来问，我儿子在日本到底有没有女朋友，或者是他到底有没有意思要结婚生小孩这样子。爸爸妈妈关心的事情都差不多这样子的嘛，所以我是跟他们婆姐是说他好像还在日本工作蛮辛苦很忙，然后一个人很自在，所以还没有再考虑要找女朋友结婚这样子。我也是没有回答得很明确啦，可是爸爸妈妈就有习惯找我问这些有的没的问题。这样子的日子我们前面过了几年，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晚餐，也是他爸爸妈妈来日本玩，然后我们在新宿吃晚餐，我还记得应该是新宿西口的大楼里面的一间餐厅叫 Hibiki， 是一间三得利系列的餐厅。我们在吃晚餐，因为我老公一直都没有跟爸爸妈妈出柜，所以每一次聚餐爸爸妈妈都会提结婚的事情，就是亲戚的谁谁有结婚生小孩谁谁家的儿子 什么念已经念小学啦，什么什么的话题啦。那一天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妈妈第一次没有用女朋友这个词，因为他们之前一直都有提这个结婚的话题的时候，都有问你交了女朋友了没，到底要不要找女朋友，是不是有了女朋友，只是没有跟他们讲而已之类的话。可是那一天爸爸是一样，就是问女朋友的事情，可是那一天第一次他妈妈是问妈妈是认为人生至少要有另一半一起生活一起过日子的，他是用另一半，就是至少要有个伴这样子的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妈妈讲这样子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以为是妈妈是不是发觉到我跟我老公的关系不是普通朋友，是比较亲密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可是那天因为可能晚餐我们有在喝酒啊，所以爸爸或者是我老公好像没有发现，没有注意到妈妈第一次用这个另一半这种说法的那一天。然后从那个晚餐过后，我觉得妈妈有点怪怪的啦，就是再也不会提结婚或者是女朋友的事情。所以我开始怀疑，应该是妈妈有发觉到一些某一种程度的怀疑啦。那为什么我老公没有早点跟爸妈出柜，是因为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本身大学毕业过后在国外生活的日子比较长，所以虽然一年好几次都有见到面，平时都有在联络，可是他爸爸妈妈不熟悉他在国外的过的日子真正的私生活是怎么样，然后也没机会真正的发现到他的性取向或者是朋友圈是长得怎么样。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爸爸妈妈是台南人嘛，算是想法还蛮传统的一个家庭。然后当时他姐姐也是他姐姐跟他弟弟，他们兄弟姐妹是早点有发现我老公是男同志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他姐姐非常不推荐太早跟爸爸妈妈出柜，是因为他们第一个是想法传统，第二个是他们性格很固执，所以万一他们对这个性取向有意见或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他们的冲突会变得非常的强烈，然后变得很不容易恢复关系啦。所以我也是赞成那时候没有太早跟爸爸妈妈出柜啦，至少可以保持友好的亲子关系，然后老公也没有特别想要早点要出柜的意思啊，所以也好。可是呢，妈妈好像因为都儿子都过了三十几岁，然后妈妈觉得自己的儿子都很优秀都很善良嘛，然后都没什么真正明确的理由都不交女朋友或者是不打算结婚，她真的不懂为什么我的儿子不想要结婚。然后呢，后来应该是那天我们吃晚餐的那个新宿的那个晚上，没过多久的时候，妈妈找我老公来问我跟他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他来日本过后的日子好几年，每一次他回台湾或者是爸爸妈妈来日本的时候，每一次我都在出现他们面前，然后我都黏在他身边。所以妈妈觉得你都不打算交女朋友，你都不想要结婚，那为什么你都一直照顾那个 日本那个小男孩，因为妈妈觉得我算是他国外朋友嘛，日本的朋友，然后年龄也差10岁，所以妈妈就觉得你照顾那个小弟弟到底是干嘛。我也是妈妈在问，很正常啦。可是那时候因为我老公没有要出柜的意思，所以就简单的脱解说哦，只是普通朋友，就好朋友而已。然后妈妈也没有多问，所以那天我听他妈妈问我老公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的时候，就是没有讲到底啊，就这样子而已。后来2013年的夏天的时候，终于机会来了。那时候我跟我老公一起看房子，在东京找房子，然后每个周末都去看好几间，然后差不多看了2个月。那时候因为我还年轻，没有认真考虑买房子，可是我老公是一开始就很认真找，然后我们看了2个月的房子，然后差不多看了10几间的时候，我们很幸运，或者是很不小心看到一个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一个房子，地点啊，预算啊，就是可以搬进去住的时间点，也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一个房子。然后我们想要买了嘛，我们看到就想要买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一起两个共同名义去买这个房子。然后呢，他跟爸爸妈妈提起他打算要在东京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一开始他爸爸妈妈也是很赞成，就是你看到喜欢当然可以买啊，这样子。可是呢，后来发现我老公跟我两个人的共同名义去买这个房子的事情过后，爸爸转了他的态度。他是认为两个朋友一起去买房子，虽然是我们是说两个朋友把它当做投资买房子，可是爸爸是认为两个朋友一起买房子以后要处理的时候会变得很麻烦，所以你爸爸是鼓励我老公说，你要买房子可以，可是要买的话就你自己一个人买就好了，不要跟朋友一起买房子。然后就家庭会议开了几次我不知道了，我老公跟他爸爸妈妈开会了几次，然后到最后还是爸爸没有办法接受他跟朋友一起两个人买房子的事情。然后我跟他也是商量一下，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要跟那个房子的中介马上回复，就是到底要不要买这件事情，因为房子也是帮我们定下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说服爸爸妈妈。所以那天我跟我老公已经决定爸爸这么强烈的反对，我们就先算了吧，再下次再说这样子。我们差不多要跟中介通知我们这次不考虑买那个房间的时候，他妈妈突然又打电话来找我老公说要重新开会，要谈那个房子的事情。我都觉得爸爸这么明确的反对有什么好讲的吗？然后最后的那个家庭会议我没有参加，是我老公跟爸爸妈妈三个人的会。然后在这个会里面，我是听我老公是说在那个会里面是他妈妈问起他跟我的关系是不是正式交往，然后你们是不是以 两个在一起家人的关系来一起买房子一起生活，是不是这样子的打算？然后我老公是觉得终于有机会来了，他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出柜的意思，可是关于我们的关系，如果爸爸妈妈很明确的直接问的话，他其实有做好心理准备要跟他们出柜，所以那天他就回复是，一句话是这样子而已。那他回答妈妈问你们是不是在交往，然后以家人的身份去买这个房间是不是，然后他说是。然后后来 有一段沉默，就是爸爸妈妈也不讲话，然后应该是在消化啦。虽然我是觉得就是前一天爸爸说他们不支持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应该妈妈早就有发觉到我跟他的关系是在交往的，所以后来应该是妈妈找爸爸说他们是不是在一起，然后是不是打算两个人一起买房子生活定下来这样子所以那个会里面是后来是爸爸开口，他们需要时间消化想一想，所以明天再说，然后那个会就解散了。我老公开完会过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姐姐，报告他跟爸爸妈妈出柜的事情了。因为他姐姐一直很担心太早跟爸妈出柜，会造成冲突。我们也是相信他们爸爸妈妈应该可以接受，可是，也算是他们想法比较传统的台南人啊，传统老爸老妈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消化自己的儿子是男同志，然后有一个日本男朋友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也是非常的赞同他姐姐的想法可是我老公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毕竟是他二十几年来的这辈子的最大的秘密，终于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说出来所以我们是很怕啦，是怕爸爸妈妈反应如何，可是我们就等咯，爸爸说隔天再说，所以我们就等然后隔天早上一大早，居然是一大早他爸爸打电话来，我非常觉得他爸爸妈妈的想法非常的有规矩啊，就是爸爸说好隔天再讨论，居然他爸爸隔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来，然后说一句他们了解，你们可以去买房子。讲完这几句就他挂掉电话了。我是不知道前天晚上爸爸妈妈讨论多久，或者是妈妈怎么样说服老爸，我是不知道背后故事，可是那一天爸爸一大早打电话来说他们了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然后那个房子是其实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买房子定下来打算的这样子的房子这前提下他们会支持的。然后后来他妈妈也是打电话来 follow up， 好像是背后故事给我老公听，可是我是没有特地去听背后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可是我只是很开心居然短短的一个晚上就可以搞定爸爸妈妈的出柜的这个大很大的事情，我是那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我老公开完会过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姐姐，报告他跟爸爸妈妈出柜的事情了。因为他姐姐一直很担心太早跟爸妈出柜， 会造成冲突。我们也是相信他们爸爸妈妈应该可以接受，可是也算是他们想法比较传统的台南人，传统老爸老妈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消化自己的儿子是男同志，然后有一个日本男朋友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也是非常的赞同他姐姐的想法，可是我老公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毕竟是他二十几年来的这辈子的最大的秘密，终于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说出来。所以我们是很怕啦，是怕爸爸妈妈反应如何，可是我们就等咯，爸爸说隔天再说，所以我们就等。然后隔天早上一大早，居然是一大早他爸爸打电话来。我非常觉得他爸爸妈妈的想法非常的有规矩啊，就是爸爸说好隔天再讨论，居然他爸爸隔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来，然后说一句他们了解，你们可以去买房子。讲完这几句就他挂掉电话了。我是不知道前天晚上爸爸妈妈讨论多久，或者是妈妈怎么样说服老爸，我是不知道背后故事。可是那一天爸爸一大早打电话来说他们了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然后那个房子是其实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买房子定下来打算的，这样子的房子这前提下他们会支持的。然后后来他妈妈也是打电话来 follow up， 好像是背后故事给我老公听。可是我是没有特地去听背后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可是我只是很开心居然短短的一个晚上就可以搞定爸爸妈妈的出柜的这个大很大的事情。我是那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我们是顺利跟爸妈出柜，然后他们接受我们的关系，然后支持我们一起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也是顺利买到我们想要买的房子，所以这个出柜故事算是非常圆满成功的。可是呢，爸爸妈妈还是他们是接受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可是他们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跟外面的世界讲自己的儿子是男同志，然后有一个日本人的老公这件事情跟外面的世界说。所以那时候他们跟我们说他们了解，他们支持我们可是这是我们家人家庭里面的事情，所以暂时先不要跟他们的爸爸妈妈的亲戚或是兄弟姐妹讲公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是了解啊，就是台南的传统老爸老妈好不容易接受我们的关系，然后支持我们一起买房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是不勉强，就是我们都懂。因为我自己也是同志这件事情我自己发现然后接受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自己消化都要很多时间，所以对那个年代的爸爸妈妈来说，我消化这件事情需要时间的。然后我也是觉得这个是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不急，所以我们说好就我们暂时不跟其他亲戚人讲我们的事情。可是后来呢，就是我们慢慢慢慢看爸妈的反应，然后我慢慢的开始跟其他的亲戚讲，所以后来是爸妈也是蛮 习惯的啦，应该是被我们习惯了，所以后来是还 OK 的。可是出柜本身是需要时间，然后也不可以勉强对方马上接受或者是马上消化，这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事情。好，我老公的出柜故事是差不多讲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出柜是个人选择，要跟出柜，要什么时候出柜，到底要不要出柜，完全是个人选择。所以出柜不一定是好事啊，每个人的环境背景状况都不一样。可是也希望大家想要跟别人出柜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来接受消化这件事情。人都很怕陌生的人，可是一知道的其实是还好，因为是不是同志这个其实是小事啊，跟别人来讲其实是小事，我们也是讲出来也不会变成，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嘛，所以其实是小事，可是陌生的事情是很怕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的出柜故事系列今天是第二次，然后下一次呢，我要讲我好朋友的出柜故事，这也是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啦，所以希望下次也是回来听我的podcast。好，那记得你离开之前按订阅，然后还没有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 Twitter 的朋友，记得来追踪。然后你有什么意见留言问题的话，也可以从我的 Twitter 或者是 IG 直接可以 DM 我。好，那下次见哦，拜拜。